时光的齿轮在不停地运转，时光匆匆，你的青春是什么样的？是耳机里循环播放的一首歌，还是和二三好友一起去咖啡馆，听着唱片机里时光的旧音乐？我怀念那个夏天，和喜欢的人在沙滩边漫步，在周末和爸妈一起吃一锅热腾腾的火锅，那是烟火时光里最美好的记忆。愿我们的青春都向阳而生，永葆热爱。每晚22:00到23:30，青春印记，你的独家回忆。
青春调频与您共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VOC 广播电台每周天到周五晚上22:00至23:30为您直播的晚间节目青春印记。我是今天的主播四筒，很开心和大家在青春印记见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点击荔枝链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在荔枝 APP 上搜索 VOCFM100。当然了，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另外，四川宜宾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可以在收音机上调频 FM100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你想和主播拉近距离一起探讨，还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来参与我们的更多互动。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青春印记主题就是国庆人旅 Pro。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已经是9月24号了，其实到今天来说可以说是我开始放国庆假期了，因为我这学期的课非常的少，只有周一周二才有课，所以说今天下午上完课之后，本来我感觉我的13天超长的国庆假期算是开始了吧，但是呢我却收到一些不幸的消息，就是说好像我们在9月29号的时候会补星期一的课，那一天我有2节课，而且还有一节早八。唉，本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没想到听到这个之后，我有点伤心，就是有点怀念我本来13天的超长国庆假期嘛。但是没有办法，本来这学期课就挺少的了，已经要学会知足了。那么今天晚上给大家分享的青印呢，其实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一些国庆的小众旅游宝地。10月份了，相对来说温度会低一点，而且呢假期的时间非常多，所以说很多同学都会想要出去旅游，但是感觉国庆的时候走到哪儿哪儿都有人，感觉看的不是风景和人文，看的都是人头。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小众的宝藏旅游胜地，待会儿见。 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小众宝藏旅游胜地，就是来自川西的党岭。其实说到川西，现在来说应该不算是小众的旅游胜地了，很多人都会说因为那一句此生必驾318而跑到川西去自驾，一路上看着川西的美景，还有那些雪山湖泊，清新的空气，好不绚烂。说实话，其实我在去年暑假的时候也跟着家里人去过川西，走了一趟318，风景确实是挺美的，但是呢那边的路也是真的挺难开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去318嘛，然后就很堵车，包括那边的路也是非常的狭窄曲折，都是山路。说到川西，其实保障的就是那些旅游胜地还是很多的，就比如说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党岭，寻找隐藏的秋日。据说这是一个只有资深驴友才知道的秋日秘境，这里的雪峰、高山湖泊、原始森林，每一处都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在国境期间，不妨来这里川西党岭徒步旅行，探索这一片没有被喧嚣触及的土地。那么川西党岭是位于四川西部的一个小地方，提起四川呢，我们就有很多说不尽的美景。稻城亚丁是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方净土，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都是散落在人间的精灵。归来九寨不看水，九寨沟的海子明澈而绚烂，如梦幻，涓涓秀秀，灼然天成，色彩奇异，美不胜收。四姑娘山每一座都风姿绰约，却又各具特色，陡峭的，坚韧的，秀美的，壮阔的，让人流连忘返，魂牵梦绕。然而当这些地方被炒得火热的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在川西党岭有这样一个绝美的秘境，它的美完全不输稻城、九寨沟和四姑娘山。但是因为它的地方比较偏僻，所以说还有很多人没有发现它。它有着不输稻城雄奇壮美的雪峰，站在这天地之间，放眼望去，世界都被白色的雪给覆盖了。它有着不输九寨沟的宝石海子，淡蓝的湖水静谧无比，荡漾着粼粼的波光，像无数块名贵稀罕的祖母绿的翡翠。它还有着不输海螺沟苍盛茂密的原始森林，莽莽苍苍，层层叠叠，幽深而神秘，繁衍出了很多多姿多彩的植物世界。这是一个不是天堂却胜似天堂的地方，就是党岭。一个在川西的处女之境，一个令人难忘的徒步者的天堂，一个上帝打翻调色盘的地方。总之党岭的美让人看了一眼就很难忘。当然了，和很多川西的地方一样，你在党岭看到的第一眼绝对是党岭雪山，而党岭雪山的最高峰是下羌拉山峰，它的海拔达到了5000多米。这座山峰是当地藏民心目中的一座神山，除了最高峰，这周围还有28座海拔高达5000米的雪峰，场面十分壮观，这里也被很多登山爱好者给青睐。雪峰因为很难征服，所以就变得格外神圣，他们屹立在那里，就像是一个个战士驻守着这片土地，他们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必须要自己亲自的去体会。党岭的原始森林莽莽苍苍，夏天来这里目之所及哪里都是绿的，你会不由得感慨，不愧是林海，群林起伏是林海的波浪，数不清的绿色，深的、浅的、明的、暗的， 绿得难以形容。漫步林间，薄雾缭绕，白沙般的柔柔地漂浮在空中，听着小溪泉水还有树叶的沙沙声，阳光下溪水静静地流淌，清澈见底，碧水和蓝天在这里变得异常的清澈，没有一丝尘埃。所以都说党岭是净化天堂，不仅可以净化眼睛，还能够净化心灵。绵长的峰峦，葱茏的树木，一眼迷望的苍翠翁郁，人站在这里就像被漂浮在绿色的海上。来党岭，一定要去看看葫芦海，它有着如梦如幻的颜色，一点都不逊于九寨沟。湖水那么蓝，使人感到翡翠的颜色太浅，蓝宝石的颜色又太深，纵使名师高手也难以描摹。从远处望去，湖水被天染的碧蓝，衬着几座远近不同的雪山，恰如一颗遗落在天堂的蓝宝石。有时雪山间绕着雾丝，给人留下种种神秘的幻想。但是想要来到葫芦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党岭整体还属于未开发的状态，所以各种山路崎岖。如果想要去葫芦海，则需要从党岭半程骑马，然后半程步行。不过到了党岭村的时候，还可以欣赏一下两边的藏寨风光，风景宜人。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两边掉落的碎石，虽然过程会比较艰辛，但是为了美景也是值得了。因为当你看到葫芦海的真面目的时候，你会庆幸自己的坚持。藏于青山绿水中，伏于森林密草内，但沉默中蕴蓄着爆裂，安谧中隐藏着激暖。当然党岭的湖泊不止葫芦海一个，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细数珍珠百石潭，流云在水浸茅烟。而且在党岭还有原始天然的露天温泉，一处是硫磺味浓的暮日插曲，藏语意为火药澡堂，另一处是周围有一个大草坪的布卡插曲，藏语意为草坪澡堂。党岭的秋天是最美的，初秋那漫山遍野的秋叶美不胜收，染透了群山，染黄了湖水，染黄了这似水年华。晚秋时节的党岭是一部色彩斑斓的童话，极目远眺，苍山雪顶宛若镶嵌在天空之上的珍珠， 闪动着神秘的高贵。荧幕近处，红叶垂摇，倒影在碧水清潭中的绚丽色彩，宛若水底的五色油彩顺流波动。层层山峰重峦叠嶂，树叶五光十色，苍翠欲滴的松树，红彤彤的枫叶树，绿油油的草，金黄黄的落叶，形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山中不知名的野花更起了画龙点睛之笔，让整座山看起来就像一幅油画一样美妙绝伦。冬天的岗岭不像春夏那样绿意盎然，也不像秋天那样五彩斑斓，在冰雪的映衬下银装素裹，像一幅素雅的水墨画。千里冰封说的便是冬天的岗岭吧。有时雪花纷纷扬扬地从空中落下，四周就像拉起了白色的帐帷，玉树和银花那样晶莹，那样纯净。岗岭的春天冰雪消融，一切都是刚苏醒的样子，山谷中微风吹送的是无边的轻快与明朗，串串欢笑散落在树树枝桠，片片青绿。湖泊旁边的野花也开始慢慢绽放，一团团一簇簇，与蓝天相衬，格外的有野趣。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用干，照片草地坐下，任由风温柔地吹拂你的发梢，吹拂着你流水一样的思绪。岗岭的四季景色各不相同，春的花草，夏的流瀑，秋的红叶，还有冬的白雪，不令人为之叫绝。而这一切又深居在那片远离城市的高原深处，在那片宁静的能够听见人心跳的净土上，融入春夏秋冬绝美的景色之中。这种感受是任何言语都难以表述的。很多景点都是有季节性的，但是岗岭没有，一年四季都是美景。虽然岗岭地处偏远，但是你不要担心，这里有最淳朴的藏民，也有最地道的藏族风情，一定能让你在此得到不一样的享受。不过来这里要注意，因为岗岭还没有开发，所以山路难走，自驾的游客要小心，最好找当地的藏民带路。还有要根据季节选择衣服，岗岭的海拔较高，需要提前的做好防护措施。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带上家人，带上朋友，趁着国庆的假期来这个人间秘境探索未知的魅力吧。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川西岗岭的一些景点 还有包括它的景色。待会儿我就给大家分享下一个宝藏的小众旅游胜地，待会儿见。今天晚上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旅游胜地，就是在我们祖国的大西北新疆喀什。探索异域的风情，在国庆逃离人潮，体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一定要去新疆喀什看看。这里的胡杨林、峡谷、冰山，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在喀什的老城上，每一步都是历史的痕迹，吃的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季羡林先生说过，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将华夏文明、印度文明、罗马文明还有埃及文明这四大人类文明汇聚在一个点，这个点不在别处，就在新疆的南疆，而喀什就是南疆最典型的代表。喀什全称喀什格尔，地处新疆的西南部，是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它地处塔里木盆地的西部边缘。历史不会像老照片一样简单的复制，穿越时光可能只存在于小说和电视剧。一圈的走马观花下来，发现现代的商业社会无孔不入，现在的古城现代商业氛围更浓厚了。不管怎么说，很多特定的元素还可以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象，时光倒退到千年以前的货物交换年代，充满原始风情的生活状态就这么浮现在眼前。从老城门进入古城，这里的上午十点半和下午各有一场开城仪式表演。这里的人民用载歌载舞展示着这片土地独有的异族风情，高鼻深目，美艳动人，眼神顾盼的维族鼓励，这些当地人民都载歌载舞地去歌颂，去展示着独有的维族风情。如果说喀什的灵魂在古城，那么古城的精华则是在民居，其中最典型的还是高台民居，距今已有600年历史。随意的在街区漫步， 不用专门跑去打卡。国庆期间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古城里慢慢的走。这里已经被誉为维吾尔族的民俗博物馆。喀什古城位于喀什的市中心，是很多游客来喀什必打卡的景点。在这座古城里，有99条特色的街道，纵横交错，曲径通幽的街巷，层叠错落、古朴美观的民居，加上花帽、铜器、土陶等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让整个喀什古城就像一座天然的摄影棚。在喀什还有一个香妃园景区，香妃园景区坐落于喀什市的东北郊5公里的浩瀚乡艾兹热特村。2014年7月开始打造了以香妃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点。2019年，这里被评为国家级的4A级旅游景区。香妃园从故里、故居和故人三个方面，讲述了香妃从出生到去世的传奇故事。在这里旅游，大家可以聆听香妃的爱情故事，零距离地感受当地的特色风情，还有民俗文化。在喀什的边缘地区，还有帕米尔高原，这里有非常多壮观的自然景色。帕米尔高原位于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众多山脉汇聚的山脊，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遍布崎岖的高山和深谷。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壮丽的景观，有巍峨雪山、辽阔湖泊、神秘的冰川、蜿蜒的河流。每年的春季还有粉嫩的杏花花海，都值得我们去看一看。下一个景点就是石头城，位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以北。这里是历史留下痕迹的地方，岁月更迭，它依然在那里屹立不倒。并且石头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大石头城之一。在喀什还有一个叫盘龙古道的地方，它横卧于巍峨的昆仑山脉之上，仅几十公里的山路就有600多个 S 型的弯道，还有 U 型弯。1000多米的海拔落差，远眺如巨龙横卧，近观皆是挑战，出世即惊艳。这条古道完美地演绎了魔幻、神奇、壮丽与刺激，从高处向下看颇为壮观。当你跨越天山，穿越戈壁沙漠几千公里，成功到达终点俯瞰这条走过的路时，你将看到一条银龙俯卧在这片土地，目光所及皆是风景，壮美磅礴。在喀什地区的麦盖提县，有一个刀郎农民画独树一帜，这里有中国农民画之乡的美誉。刀郎画乡是一个以农民为创作主体的民间绘画之乡，生活在塔里木河、叶尔羌河岸绿洲上的农民们，将生产生活内容巧妙地融入歌舞中和绘画中，勾勒出一幅幅质朴的绘画作品。在这里，你可以观看震撼人心的刀郎木卡姆，以及构思奇特、 极富艺术想象力、色彩艳丽的刀郎农民画。还可以在悠扬的琴声和明快的手鼓声中欢歌起舞。这里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刀郎羊，可以让你一饱口福。在前面提到的麦盖提县，还有一个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核心区域。在这里你可以感受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美丽，体验惊险而刺激的沙漠越野车冲浪、四轮摩托车驾驶、骑骆驼、滑沙等项目，还可以选择在沙漠里露营，享受难得的安宁，感受晚上琳琅满目的星空，还可以感受日出和日落的美丽风景。不走南疆，不知新疆如此天高地广；不到喀什，不知新疆如此的源远流长。新疆的喀什地区风景非常优美，还独具人文特色，国庆期间可以到处看看。今天晚上给大家分享的第三个旅游景点就是内蒙古的阿尔山。内蒙古阿尔山就像是秘境里面的童话世界，金黄的秋叶，宁静的湖泊，层林尽染的山林，这里的每一帧都像是从童话书中掉落出来的。在这里你可以放慢脚步，深呼吸，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这个地方的秋色不输奈良、大兴安岭，林间有小路，还有草原林海，这就是秋天的阿尔山。这是国内最新进入秋天的地方，藏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深处，只需要打开车门就能一脚踏进阿尔山的秋日童话世界，并且阿尔山的秋景没有平替。想来阿尔山旅游，就千万不要错过9到10月这个时间段。阿尔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西安盟西北部，拥有国家地理杂志口中的最美秋色。每年的9月，来自西伯利亚的秋风一过，无边的草原就换上了金色的绒毯，大兴安岭染上了金，山峦和林海都披上了五彩的盛装。 今年秋天总得去一趟阿尔山吧，去看看课本里的大兴安岭，去看草垛、白桦林、不动河，还有落日余晖下漫山遍野的牛羊。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阿尔山的精华景点。首先就是莫尔格勒河景区。莫尔格勒河也叫莫日格勒河，在蒙古语里面意思为弯弯曲曲的河或者碰头河，有着天下第一曲水之称誉。这里的河水蜿蜒曲折，两岸都是牛羊。比起夏季的秋色，比起夏季的绿色，秋日的黄色更显得神秘。沿着莫尔格勒河一路向前映入眼帘的，会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草原和被牧羊犬追赶的羊群，还有成群的马匹。推荐的游览点之一是暮云山顶，从山上可以遥望莫日格勒河的草原，视野开阔，而且人很少，可以更好地感受草原的空旷还有壮阔。如果你可以在日落之前赶到，就可以欣赏绝美的日落。蜿蜒的河水被落日余晖染成金黄色，如果你有相机或者无人机，就可以在这里拍一组北国秋日的风光美照。下一个景点就是厄尔古纳湿地。秋天的厄尔古纳湿地是彩色的，比起夏天更有层次感。坐车到达山顶，可以将五彩斑斓的水彩画尽收眼底。银白色的桦树树干，金色的叶子，配上蓝天白云，一片北国之秋的景象非常震撼，更像是童话里的场景。来到阿尔山，不能错过的肯定是阿尔山火车站。这个火车站是全亚洲最小的火车站，整个站台只有一条铁路线在运行，整个火车站的面积甚至还不到一个篮球场的大小，但是每天打卡的人络绎不绝。在这里有点日式风格的火车设计，还有充满欧式装修风格的车站，背后连接着金黄色的树林，和秋天的美景相呼应。复古的车站配上背后金色的白桦林，再加上一辆慢悠悠的火车，松弛度和氛围感直接拉满。在阿尔山还有一个森林公园，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内蒙古新安盟，是中国北方的绝美自然景区之一，尤其是秋季，景色美不胜收。这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森林、温泉、火山等奇观，让人们流连忘返。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天池服务区，晚上还可以观赏到绝美的星空，早晨起来还可以去乌苏浪子湖观赏晨雾，并且这样走不赶不累。当然了，去阿尔山旅游还有一些小建议，需要提前的做好攻略，因为呼伦贝尔的游玩景点很多，并且路线复杂，提前做好攻略的话，大家就可以去避免走冤枉路，从而浪费游玩时间了。还有就是阿尔山的早晚温差较大，需要提前的备好厚衣服， 秋天还需要带上厚外套，因为那边晚上会非常冷。而且在那边的日出时间非常早，大约在早上4点，日落的时间在7点半左右。阿尔山的景色美如童话，大家去旅行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破坏这个童话般的世界。那么关于阿尔山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待会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云南建水。山林的清新空气都是城市里面难以寻觅的宁静，在国庆期间选择这里体验一段静谧的时光。云南的建水古城是老的，它就像一个松弛感爆棚的老人，自顾自地活着。城楼下打牌的阿爷们，还有娘娘们洗菜打水来的古井，路边奶奶的躺椅，迷宫般的古迹巷道，还有扑面而来的飞檐斗拱，在建水都有着他们的栖身之地。那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领悟了作家对于建水的称呼，一座真正活着的古城。建水古城容得下多样的生命体，它没有刻意的讨好，它是有灵魂的。建水城的四面有东南西北的4个城门，除了东门，其他3个城门都是被拆除后的，前些年重新修建。当然我们耐心地等待个200-300年，这3扇门也能被等待成真正的古建筑。然而悬挂着飞霞流云雄镇东南巨字匾额的朝阳楼，距今却实实在在的有600年的历史。从明朝的洪武年间就守着这方边陲之地，活了600年的朝阳楼着实像一位镇守边关的老将。600年来历经数次强烈的地震，还有改朝换代的战火考验，始终屹立雄镇东南。这位老将也有许多曾用名，原名叫银辉门，又被称为东门楼，因建筑风格和北京的天安门如出一辙，现在还有人乐称它为小天安门。事实上朝阳楼可比天安门还要早建28年，据坊间传闻朝阳楼比天安门多一层，因为天安门是徒弟盖的，而朝阳楼是师傅盖的。师傅盖的朝阳楼果然很有底气的在时光里坚毅地老着。建水城这座边陲小镇却有存在着50多座古建筑，通过这迷宫般的巷道，古石桥、香樟树可能都有上百年的历史。这座三步便是一座古建筑的古城，鲜活的生命感从朝阳楼开始。有个老宦宦领着嫩娃娃来到东门坡吃点豆腐干，在朝阳楼下还有着当地人唱着小调逗小孩，白日里下棋打牌遛鸟的大爷大妈们，到了晚上东门花园里的音乐声一响，还真是听见三弦响 心慌脚干痒，大爷大妈们变身唱跳高手，跳雪云南特有的烟河舞，还有横扫全国的广场舞，分庭对抗。东门旁边有一条桂林街，这条街巷是为了纪念建水为官清廉的文人杨桂林而命名，土主庙和玉皇阁都在这条街上。桂林街的巷口还卖着水桶烟，如果不是来了建水，还真不知这种水桶烟也有这么多品类和材质，铁皮子、竹子的，大的、小的，品类繁多。据当地人说，竹烟筒是水烟筒最为正宗，外表似乎是一整节竹子做的，内里自有乾坤，原来都是一根根的细竹条捆制而成。这样做的水烟筒经久耐用。再往巷子里走，是数十年延续的固定集市，每到周日是卖各种竹子、木棒、梯子、草药的地方。从门到巷口，这些还有着原住民民俗生活的痕迹，这里的人们过着以先辈大同小异的日子。建水古城是老，这样的老是活着的乡愁。挑水匠衣的，做豆腐烧米线的，补衣服做木工的，南来北往。洗菜打水的娘娘，杂货铺门口纳鞋底的阿婆，坐在东门谈恋爱的小情侣，围绕着朝阳楼下的花园。整个建水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依然是原住民的故乡。曾有人记录着，在这个城里有个家的人真是有福啊，他们还能够像400年前的祖先们那样安居乐业。这群在建水城里认真生活的人们活成了古典生活的活化石。也难怪比利时的汉学家麦约翰来到建水学习中国文化数十载，他感叹道，我一辈子要找的那个中国就在这里。朝阳楼在日暮时分登楼远眺，银辉门迎的这条1000米的青石板路串联了古城的前世今生。青石铺成的小路两旁是当地人的营生，古城里星落棋布的古建筑也可以尽收眼底。夜幕降临，亮灯的朝阳楼更是增添了一份热闹的生气。建水城，建水城是一座建在水景之上的城，满城星罗棋布的古建，若是这建水城的古，那么遍布在城里的128口古井之水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建水城的角角落落。整个建水城的饮用水、点卤豆腐、米线煲汤、泡茶用水、炸米线、做紫陶等水水源皆来自这些百年古井。建水人的生活从井边开始，这些古井像建水城的心脏一般跳跃了上百年，依然鲜活。每天清晨或黄昏，建水古城会响起一阵吆喝声，西门水，西门水。这叫卖的西门水就是大板井里面的薄薄泉。大板井又称薄薄泉，是云南最负盛名的一口古井，它可是有文字记录以来最古老的水井，在朱元璋时代就已经有了这口井，并且从元朝到现在，无论人们如何汲水都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大阪井是真的大，圆形的井口直径就有3米之长。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肯定会被大阪井的气势给吓到。只是一口古井，那浑然天成的气魄也震得我不敢靠前。大阪井的旁边有一家豆腐坊，庆水人用大阪井的水点卤，好水出好豆腐，做出的豆腐有种独特的清香，特有的做豆腐工艺也让这个板井豆腐坊代代相传。大阪井的水滋味有着独有的清甜，是可以直接喝进水里的小甜水，而且还有着水味之美冠甲全滇的称谓，是建水甜水井之冠。如果明朝时期朱元璋来到此处喝上一口，也得说这井水甘甜。你若前往这大阪井一探究竟，你还会看到这井里养了锦鲤，殊不知这些锦鲤可是身处闹市的大阪井水箭毒的标志，防止投毒最为管用。在翰林街南侧的小巷里有一口井叫脚车井。寻到这一口井时，青石井圈内打水的绳索印痕有一些触目惊心，手触摸着这些印痕，脑海里早就已经上演了一出磨穿了百年岁月的大戏。脚车井之所以叫脚车井，是在它开凿年间水位低，当地居民还需要借助脚车才能打水。来此汲水的人太多，桶身和井壁长期摩擦，致使一道道勒痕镶嵌在井圈内。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的脚车井，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里磨穿了150年的岁月。这一道道印痕也是曾经市井热闹的印证。现在的脚车井水位已经上涨，不再使用脚车取水，但水源依然丰富充沛，是建水城翰林街片区的居民最主要的生活用水。在建水因为古井而建的一座城，建水的人们也造就了非常多的建水美食，这些美食到了建水可要一一尝遍。剩下的建水更多历史和文化，就等到你们亲自去到的时候一探究竟吧。 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福建的漳州。在漳州是海岛与土楼的完美结合，一个隐藏在福建的小众旅行地。这里有地道的烧肉粽、四果汤的美食，还有大鱼海棠的取景地南靖土楼。除此之外，东山岛又是玩水的好去处，性价比非常高。所以今天晚上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漳州的美食。都说八月的胃总有一个是属于大海的，漳州一座有着715千米海岸线的城市，海洋资源得天独厚，海洋经济多元化发展，海鲜一直是漳州人民餐桌上的贵宾。海鲜种类的丰富让漳州人的餐桌基本达到了无海鲜不成宴的程度。想要吃海鲜就来漳州，这里的海鲜不仅仅活蹦乱跳，而且个个都是极致的鲜甜，让人赞不绝口。漳州的东山岛地处亚热带地区，属于海洋性季风气候，非常适合海洋的生长。这里的海水纯净无污染，而且地理环境特殊，岛屿海湾众多，并且位于洋流的交汇处，海洋生物丰富，食物充足，因此海鲜都非常肥美，品质和风味相当高。东山县海鲜的特色在于它具有闽南海鲜的野生属性，被誉为福建的野生海鲜第一大岛。东山岛的灯捕小鬼儿，在东山海鲜种类繁多，推荐的可是东山岛的海鲜界网红之一灯捕小鬼儿，并且它也是地理标志性食材。小鬼不仅美味，捕捞的过程也颇具趣味性。利用小鬼有趋光性，渔民们在渔船上装上白色的灯，小鬼们就会聚集到有光亮的海底，用小型的灯照船，或者大型的灯照鱼排，将其引诱出水面后，用渔网将其进行捕捞。每当渔民们出海捕捞小鬼时，海面的渔火点点，仿佛一颗颗散落在海面上的星星。如此天然的东山小鬼，用最地道的享用方式莫过于白灼。白灼是考验海鲜鲜度的试金石，而东山小鬼绝对能经受这一考验。简单的白灼后蘸上酱油，一口下去，鲜美的味道就会让你心花怒放。当然口味因人而异，你还可以尝试其他的烹饪方式，比如油焖、爆炒、烧烤等。如果幸运的是，你还可能会尝到带饭的小鬼儿，也就是肚子里装满籽，口感更加软糯，别有一番风味。东山岛还有一道粗盐清蒸八浪鱼，八浪鱼有养生和野生的两种，虽然个头不大，但是肉肥味鲜，营养丰富，被人们誉为海里行走的氨基酸，如今逐渐地成为东山岛的网红招牌鱼。八浪鱼可以采用酱油水煮汤、香煎等做法，但本地人最推荐的还是粗盐清蒸的吃法。如果是养殖的八浪鱼，口感还会更加的肥美好吃。药膳鲍鱼汤，东山岛是全国最大的鲍鱼育苗基地和重要的成品养殖基地， 还被授予了中国鲍鱼种苗之乡称号。东山岛拥有良好的海域环境和水质条件，这里的鲍鱼品种多，口感好，一直以来就有鲍鱼岛的美誉。加点药膳和排骨一起煲汤，煲上3到4个小时，煲完的汤清甜可口。清蒸生蚝，东山岛的生蚝肉质滑嫩，味道鲜美，最能够直接品尝出生蚝美味的做法莫过于清蒸生蚝。找准两壳之间的缝隙，生蚝刀插进去转一下，再轻轻打开，白嫩的生蚝肉就这么展现在我们面前。蘸上一点酱油送进口中，软滑鲜嫩，舌尖上的味蕾好似都在欢呼。在东山岛还有一个椒盐皮皮虾，东山人有时候也会叫皮皮虾为虾菇，所以有时候菜名可能会不一样，但都是同一种味道。而椒盐皮皮虾是多数人都会选择的经典口味，上桌时喷香，外壳酥脆，剥开品尝，肉质鲜甜滑嫩，带有微微的椒盐咸香，非常的值得一试。说到海鲜，肯定不能少了螃蟹。东山岛有清蒸和香辣蟹，在夏末初秋的开鱼季，来东山岛最适合品尝一次螃蟹的美味。最近的东山岛比较常见的是梭子蟹、三点蟹、青脚蟹、扁蟹，大一点的螃蟹最推荐做成清蒸蟹，最大程度的可以感受到东山海鲜的鲜美。还可以尝试香辣蟹，葱姜和辣椒的香为螃蟹增添了香辣鲜的风味。说到吃，那肯定少不了汤。东山岛有一道苦瓜扇贝汤，海鲜清汤在东山岛也是最经典的做法之一。东山岛的海鲜品质很好，搭配蔬菜就能够煮出清淡鲜美的滋味，有时候也会搭配沙白或者花蛤、沙蛤，苦瓜脆嫩加上贝类的鲜美，一碗下肚，舒爽又开胃。在东山的龙海，当地的渔民每天捕捞回新鲜的海鲜，保证食材的原汁原味。当海鲜的鲜美遇见匠心独运的烹饪技艺，一场关于味蕾盛宴的故事便续续拉开序幕。在这里，每一种海鲜都讲述着大海的故事。海门岛北接厦门市的海沧区，南临漳州市龙海区漳州港，隶属漳州市的龙海区。海门岛的海产捕捞业和养殖业较为发达，这里咸淡水交接，浮游生物特别丰富，水质优良，龙虾、鲍鱼、海鳗鱼、斑节虾，这一系列听着让人垂涎三尺的海味儿，在这里都可以一一品尝。带上家人和朋友们一同前往海门岛，在这里可以探寻海门岛老店，感受海鲜的原味儿。餐后还可以在附近的海滩上散步，一缕缕阳光洒播在海面上，欣赏宁静渔村的别样景致，感受舒适与满足并存的美妙体验。在漳州还有非常多的美食数不胜数，很多都是海鲜，如果喜欢吃海鲜的话，这也是国庆旅游的一个好去处。 现在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甘肃的敦煌。如果你想在国庆期间来一场文化之旅，来甘肃，穿越古今的丝绸之路，这里不仅有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还有七彩丹霞、祁连草原等自然奇观，在这里感受历史的厚重，领略到大自然的壮丽。这里总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远道而来的人。2000多年前，穿行往来的商贾，身负各国珍宝的驼队，东西方文明在一次次商贸往来中不断的交流碰撞，让敦煌成为了文明融会贯通的典范。丝路之上，大道同行，敦煌有约，牵手世界，一场文化的盛宴就在古丝绸之路上重振敦煌。再次拉开帷幕，让我们一起背上行囊，遇见敦煌。西汉建元3年，张骞从汉武帝手中接过使命，带着100多人离开长安，策马西行。13年后，他带着西域线路图回到了长安，其中一处就是西可通罗马、东易连长安的敦煌。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史越氏居敦煌祁连间。东汉学者应昭将其字面之意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辉煌之意，与繁荣昌盛之愿。这片土地不仅自然景观瑰丽，更为广阔浩渺的是它在方寸之间裹藏着的那份丰厚的人文遗产。戈壁深处，旷莽荒原，若有一个地方可以行50步穿越百年，行100步穿越千年，那一定是穷尽造化之功的佛国敦煌。2000多年的历史沉淀、雕琢、充盈，使得这里的千年美学文化气息早已凝结成一种艺术符号。世界上只有一个敦煌，它开放、包容、崇高唯美，向善守正的敦煌文化精神也一直吸引着无数爱好艺术与人文风韵的游者远道而来。敦煌被称作大漠里的美术馆，莫高窟人类文明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它璀璨瑰丽，壮阔神秘，一直以精美的壁画和形象的塑像闻名于世界，与银冈石窟、龙门石窟还有麦积山石窟并称我国的四大石窟。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始建于16国的前秦时期，经历自4至14世纪连续开窟造像，形成南北长1000多米的石窟群，集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在中国文化史 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洞内藏有历代文书、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数万件，震惊了世界。从上世纪50年代起，国家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用于莫高窟文物的保护、维修与研究。1961年，莫高窟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走进莫高窟，世界四大文化在这里时隐时现。你能看到异域风情的外国服饰，也可以看到前陀罗艺术的璀璨光芒。外来文明的独特鲜活与本土文明的强大自信在这里上演，互融共生，最终汇流成自成一派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自古沙水奇观难以共存，但是千百年来，鸣沙山的月牙泉就像是一对恋人，一湾清泉，涟漪萦回，沙山随风作响，泉在流沙中尽是浪漫。月牙泉地处鸣沙山的怀抱之中，因形状酷似一弯新月而得名，有着天下沙漠第一泉的美称。汉代时期称为沙井，唐代时期称为药泉，清代史称月牙泉。其水质甘冽，清澄如镜，宛若沙海中一颗晶莹闪光的翡翠，镶嵌在沙山群峰之中。波微沙荡，水色漾漾，自古就以璀璨传神的自然奇观吸引着人们。穿越时空，最近的鸣沙山月牙泉大抹星空演唱会的持续火爆，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前来打卡。浩瀚的星空，鲜艳的国旗，闪耀的灯光交辉相映，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音乐热潮。阳关还有玉门关是中国最早的海关，见证了千年丝绸之路的历史风云。阳关在宝石东来丝绸西去的年代里，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发挥过重要作用，人们也常为此为西行者送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代诗人王维以一首千古送别绝唱，更使得阳关名扬天下。王之涣的《凉州词》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更是将玉门关那雄宏壮阔的边塞风光展示在人们眼前，像是一位老者在向我们诉说千年前的丝路故事。在大自然的舞台上，极端天气如同神秘的魔法师，以其强大的力量造就了令人惊叹的极致地貌。走进敦煌雅丹世界地质公园，千姿百态的雅丹地貌让人叹为观止，像是走进了一座中世纪的古城堡。城堡内城墙、街道、大楼、广场、雕塑应有尽有，如同巧夺天工的设计师精心布局一般。敦煌雅丹世界地质公园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个以雅丹命名的世界地质公园，主要景观为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大型垄冈状、墙状和塔状、柱状等雅丹体，它们拟人拟物，栩栩如生，成为了我国西部名副其实的魔鬼城。 形态各异的地质奇观与浩瀚无垠的戈壁沙漠景观相辅相成，形成的壮阔景象让人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奇幻的世界。在敦煌有一个玄前志遗址，位于敦煌与瓜州交界处的祁连山支脉三危山北麓戈壁边缘。汉代敦煌郡的玄泉志遗址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游艺接待机构，是西域通往中原的丝绸之路东段第一址，也是唯一经考古发掘的古丝路驿站。在这里出土的汉简共计3万多枚，其中有文字的2.3万枚，记录了汉代邑制建筑规划结构及游艺制度，生动讲述了丝绸之路上那些家国往事。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在这里留下了无数璀璨瑰丽的历史文化艺术珍品。透过玄泉志遗址，这些丝路奇珍和文化遗产，使者相忘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古丝绸之路盛景，仿佛就展现在你我眼前。在自然条件上，敦煌是一个非常风光的地方，这里有大片的戈壁，四季多风，拥有丰富的风力资源，风能资源等级为1级。此外，敦煌也是全国太阳辐射量最高的区域之一，全年日照时数3257.9小时，日照百分率达75%，发展光电产业的潜力巨大。这里有目前建成规模最大、吸热塔最高、可24小时连续发电的10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它也被称为超级镜子发电站。从上空俯瞰，宛若一个硕大的向日葵正在绽放。除了这些风光资源，敦煌还有非常多的美食。在敦煌壁画和藏经洞出土的各种文书中，早就藏着敦煌到底有多好吃的答案。其中关于饮食的画面记载丰富且形象，如果你来敦煌，那么这些美食一定是不能错过的。首选一定得是驴肉黄面，这是敦煌的一道传统特色美食。面条柔韧耐拉，以黄亮晶莹而著称，搭配上美味的驴肉更是相得益彰。驴肉的肉质鲜嫩，经过精心烹制，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将鲜嫩的驴肉切成薄片铺在黄面之上，再加上特制的汤汁和佐料，那独特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臊子面是敦煌美食中的经典代表，细长的面条搭配上浓郁的臊子汤，口感醇厚，香气扑鼻，每一口都仿佛带着历史的韵味，让人回味无穷。敦煌的胡杨焖饼更是一道充满特色的美食，肉汁与面饼的香气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风味。敦煌的羊肉串也是一绝，鲜嫩的羊肉经过炭火的烤制，外焦里嫩，撒上孜然和辣椒粉，香气四溢，咬上一口，油脂在口中爆开，感受着大西北的独特风味。沙葱炒蛋也是一道极具特色的敦煌美食。沙葱形似幼葱，色泽碧绿，将其与鲜嫩的鸡蛋一同炒制，便成就了这道美味佳肴。沙葱炒蛋口感鲜美， 沙葱的清香与鸡蛋的醇厚完全融合，给人带来独特的味觉体验。这道菜不仅味道绝佳，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杏皮水，这是敦煌的特色饮品之一，以特产李广杏为原料，经过熬制加工而成。杏皮水呈现出橙黄明亮的色泽，口感酸甜可口，清爽宜人。在炎热的夏日里，喝上一杯冰镇的杏皮水，能赶走燥热，带来沁人心脾的清凉。敦煌因为其昼夜温差大，加之疏松通气、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让敦煌还成为了瓜果的乐园。在这里生长的李广杏色泽黄亮如金，果肉质米甘甜，尝一次就再也忘不掉。而且敦煌的李广杏还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每年夏季一颗颗金灿灿的杏子翻山越岭走进千家万户，还成为了当地群众的增收果。西瓜、红枣、梨子、哈密瓜、桃子，敦煌处处都弥漫着香甜的味道，在我们的餐桌上说不定就有来自这里的甜蜜。回望千年，回想千年，敦煌因其厚重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艺术，如同一个遥远神秘的梦，让无数人向它奔赴，去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好了，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28了，今天晚上的青春印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不知道大家听了我分享的几个国庆小众旅游胜地，有没有想去哪个地方旅游呢？今天的文章来自于网络，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思彤，晚安，我们下期再见。